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那个转乱为常，就是把那个常态变乱了，但是我们可以转乱为常。那个概念是什么呢？上次 Ali 问了一个问题，后来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我们再继续的思考哈。他听到别人跟他说，如果你常常生气，你的灵性就不会成长，是这样吗？Ali，我的问题对不对？我重述你的问题对不对？
对，我觉得也在这儿，也在这儿呢，因为我就是不是很清楚关于，
没
我
关
的
系，没
情
关系，
绪
我现
和
在只
我
是
的
问
灵
你一个
量。
问题，我的重复对不对？我现在要把你的问题把它做一点解说。那我这样讲，这你的问题有没有对
麻烦师母再说一下，因为刚才有小孩子在吵。
？OK，好，对不起，好，我是说你上次的问题是不是这样？你的原来的问题是不是说？有人告诉你，如果我常生气的话，我的灵命就不会成长。
有这么一方面，他的意思是，如果我的情绪不仅仅是生气，还有一些受伤啊，他如果我的情绪没有得到医治，我的灵命也不会成长。他这么说。
OK，灵命也不会成长。然后我就问你说，非洲的孩子没有足够的营养吃东西，他们会不会长大？你回答我说会，对不对？
对，但他
OK，
那骨瘦如柴的。
长得不健康是不是？
不健康，
好，
对对，是的。
那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呢，我为什么问那个非洲的孩子的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来跟你的问题搭配哈，是因为他是你成长是一种律，就是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都会成长，往哪一个方向成长，是往枯萎，往那种绝望的方向，还是往欣欣向荣、往生命的那种再生，然后兴旺的方向不一样。好，那么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处在一个情绪很怎么讲，很浓烈，或者是很什么，情绪常常很频繁的波动，这样好不好？情绪本身是神给我们的。它是一个就好，我常用一个河，一条河哈，河水哈，这样子很通畅的往前流哈。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因为我们需要有一种，刚才谈到你周师母谈到说什么？你们的我们讲议论文呐、啊，你们讲论呃，我们讲论说文呐、啊，你们讲议论文哈。然后另外这是叙抒情文，好，因为我们如果一直都学这个，像律师的话，他们要很能够辩证，他们要学逻辑。那到最后，如果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去把他们的情绪稍微疏解的话，哈，像我很认同男孩子学音乐，但是不一定是学专业的音乐。就说男孩子如果有一个软性的，好，让他们可以，因为男孩子理性比较强，哈，把它综合一下，那是很好的，哈，所以。当我们一直往那个硬的方面的话，那么这个软的这边呢，我们是需要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所以你如果很喜欢看那种抒情的文章，不是不好，但是不能用我们的血气肉体或我们自己的一种，就是不能过分或者不能滥用，哈，不能滥用我们的情绪，好。那我要这样讲哈，我今天给刚才我很抱歉呐、啊，我没有本来没有给刘磊，他很快帮我做出来了哈。我前面有两句话，你们如果没有有问题，马上问我好吗？好，我前面两句话是这样讲的，一个是主人，一个是病人，有没有那两句话，刘磊？
有，看到了，
好，帮我念一下，请帮我念一下，谁帮我念一下？
是的，对，寒露有时限，不到日落，你是主人；怀露累积沉淀，你是病人。
是，好，记得这两个。神救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种很重要的一个释放，好，不定罪的释放，那个就是罗马书七八章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哈。一个，当我们有耶稣以后，我们有一个不定罪的释放。当我们不被定罪的时候，表示说。我们可以在没有罪恶感、没有羞耻感、 没有自卑感的情况下面，也不用自怜的情况下面，我们是可以成长的，因为我们成为一个重生的人，成为一个罪身灭绝，跟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的罪哈，然后就完全是一个新生的样式。父母亲生的我跟圣灵生的我已经是不同的基因了。好，刚才也提到血缘哈，周牧师提到血缘。好，那这里有两个概念，你们有问题的话，请现在提出来。一个是圣经讲，你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好，不要含怒到日落，不犯罪就是不要得罪神的。我们往那个方向再谈哈。好，然后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哈。好，那现在呢，我这两句话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有情绪，哈，为什么我们用生气来做典型的？刚才阿里也讲，不是只有生气了，哈。那其实呢，生气是所有我们的情绪的根源，不是生气了，是怀怒，包括我们的抑郁症，这个都你都可以去追究的哈，包括这个抑郁症也好。很多很多我们的精神上的问题，说里面有很深的那种恨跟怒，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那是一个苦毒，那是一个毒，毒就会有毒害。好，那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情绪我们都有情绪，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成为情绪的主人，诶，到这段时间，就像我们跟孩子说该睡觉了，好，那一切就放掉了。就到这里为止，那我们是主人，我们在控制，我们在主理这个我的情绪。那如果我没有去在意，我没有去引导他，或者去像刚才我们也谈到说，我们要去向神，向着神去。好，如果我发现我有一些问题，基本上这个八福里面所有我们本来的原生，我讲的原生不是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我们从亚当夏娃来的原生的这个罪性，堕落罪性里面的哈，我们没有虚心，我们没有觉得我们没有，我们觉得我们很多，还会跟人家比，哈，还会跟人家比说我有的你没有哈，虚心人有福的嘛哈，然后哀痛，谁喜欢哀痛呢？可是这里的哀痛。是一个让我们要转哀为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们本来没有这些哈，那基本上现在神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常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哈。那我现在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生气拿出来讲？当我讲到生气，包括所有的情绪。伤害、受伤害或不平，都是里面有气，气转成怒，怒呢，恼怒哈，怒呢，把它往下面放，存起来，那叫做怀怒啊。所以现在记得，对于这样的问题，是我们本来每一个人原生来的时候，从亚当下来到都有，那就是为什么很容易，如果我们没有我们的这种妙方，救赎的妙方。你用各种方法压下去也好，把自己看开也好，然后有时候是我们靠着我们的这个忍啊，把刀子插在心里面忍着忍着忍着啊，绝对只有更严重，有时候让我们转向另外一种变态的。我讲到瘾啊，情绪可有瘾，我们的意志也有瘾，瘾就是你习惯了一个模式。然后你还没有想到以前呢，你就一定会用出来。那用你非用这样的话，你不会觉得你事情过去了。那其实本来的你不是这样子，可是那个瘾会让你一定要好像吸几口毒气一样。好，我们的心思也有瘾，那就圣经讲的那个瘾垒，我们会有一种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好，那不这样的话，好像就不是我。好，那个都是一个所谓的逆性的。就是我们本来罪性的这个堕落以后逆性的一种反应，而且它会加强，它会生利息。 所以现在我们要啊，这么回头是岸哈、啊，要回过来，我们往前面去。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罪性，可是我们也有一个本性，就是神造人的那个本相在我们的里面，讲残留吗？这个本相已经扭曲了啦，已经临死了，可是本相还在。那个本相本身就是有神造我们的这个灵魂体都有哈，临死了，可是魂跟体呢，还是一样，就是一个等于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死活人呐、那我们是一个活死人，听懂我的意思吗？
听懂，
啊？
听懂
我
了。
在基督里活起来，那有些东西要死掉了，活死人啊。那如果还没有基督的话，就是死的活人。好，那现在呢，我挑这个怒气出来讲哈。刚才 Ellie 包括他的伤害啊，那伤害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情绪的问题？总归就是里面有怀怒。好，那。上次他问说，是不是我的灵性就会受到阻碍，不能成长？我要这样反过来说，哈，我们本来就有这个问题，而是因为我有了基督，我在基督里面，我有了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然后我就会在爱中被建立。刚才有一点我还是继续周师母讲的哈，那个在肢体里面，好，在家里是一个练习了，在家里我们最真实了，对不对？我们讲话什么最真实哈，那到个地步呢，不管在家、在教会，甚至你跟外面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你跟弟兄姐妹的这个关系呢，应该都是一致的，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那要这个要长呢，你不能自己长，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好，如果你们有兴趣，你问那个刘磊，我在谈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之后，这个一个身体的概念，不是只有说哦有头有脚有什么，不是只有一个逻辑概念，一个身体的概念，它是被联络起来，它被一个好像一个筋膜把它整个套在一起。然后彼此的那个运作啊，像我们看到有一些钟表的一些齿轮啊，大齿轮、小齿轮，有一些物理性的一个表演的时候，展示的时候，它配得非常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身体的概念呢，一知半解，可以这样讲吗？那怎么讲比较好，刘磊？对身体的概念，像我这样跟大家谈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我想跟大家。澄清一下这个身体的概念，你觉得一般以前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翻转？有没有？他们在讲说对身体的概念有一些新的，就从圣经里面哈，我没有新的解释。为什么保罗一直讲一个身体，一个身体？那我们就要对身体有一个很精确的认识。一般的话，我们会把我病了找哪一科，把身体分成几科。几个脏器，那基本上哈，我越来越觉得中华民国的文化的5000年哈，是跟天，所以一开始讲天子有没有，祭天有没有，跟天的那个理是很相近的，就比那些比较基督徒的文化不一样哈，这个绝对不一样，不是他认识的神，而是说呢，他有比较有这个原来人的，好，就像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他承认说生死我不懂，所以他不讲。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身体的这个奥秘，身体的精确呢，被形容成一个教会的里面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公告的周报，是大家都要知道的一个消息？就好像一个大家都会接触到的，都会知道的，不管哪一个部门而不是说。我只找那一科，青少年找青少年科，儿童找儿童科，不是这样的，它是整个是要在一起的。好，题外话，我个人是非不得已，我是不希望看到我们的教会的崇拜是分开的，青少年分开，儿童分开， 但是这个是沿袭到我们原来就有的教会的架构。第一个，那我知道它的原因，因为语言的关系，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就变成就像我们在家里面吃饭，爸爸先吃，孩子在做什么，等一下孩子自己吃，一面看着什么吃，你懂我意思吗？就没有那个家庭整个那个整个是一个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就越来就会越支离破碎。现在这是一个定论了哈，你们如果要查，你们可以去查哈。基本上所有这些精神方面的里面都有恨，有怒，对于自己的父母亲的，对于谁对我怎么样的不平啊，那个就是了哈。在不平的那个篇章里面，诗篇作者一直强调说，不要犯罪，不要因为对那些通达的人不平，当然还不是对于作恶的啦，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至于犯罪。啊，怎么犯罪的呢？就像该隐一样，嫉妒，开始有嫉妒，然后呢就会生气。好，里面就谈到生气了。所以生气在旧约里面讲得非常的贴切，很具体。你生气的时候该怎么办？哈，还有一个速度，慢慢的生气。生气有时候跟我们的说话，跟我们听说话是有关系，它连在一起。快快的听，听清楚了，不要急着要讲，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它是有一个速度的，你不要一下子就泛滥了哈。那么这个本来是我们一生里面要应用的，不是不会有生气。他有时候你听到一些话，想要表达一些话，里面是有情绪的。所以他说慢慢的动怒，可能对方讲的话会挑起我们想要去辩解或怎么样。可是我们这是有一个规律的，神给我们一个规律的，然后给我们一个范围，一个墙，不要到日落，当你的情绪的主人。不要犯罪，不要得罪神，神的话成为你的篱笆。还有，不要让圣灵担忧了哈，不得罪神的话，得罪人就让圣灵担忧，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个是最最危险的哈。好，所以首先我们奠定了，这个是一个病，哈，那病的话就需要被医治。那我请你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好，请帮我们念《耶利米书》第三章22节到24节。
大家要不要一起
念？不对不对，耶利米书三章，然后后来才是那个，可以啊，哀歌哈，来，请。
来，我们那个大家有那个一起念吧。
旧约大先知书耶利米，然后后面耶利米哀歌我们也会念哈。
好，大家一起念。
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好的，先到这里，先到这里。现在我要澄清的一点 ，Ellie， 这是病。病人能够医治你自己吗？病人能当医生吗？
不能。
对，我认同，我非常认同啊。好，那我们要去医生那里。好，那我们现在接着耶利米哀歌三章22到24节。
我们不是
因耶和华中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
每
早
晨
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好，现在我们不致消灭，记得我们不致消灭的意思是什么呢？在神的公义尊荣下面的我们这一些本来是翻不了身的这些，我们称为罪人哈，现在不能称罪人，要称圣徒哈。我们这些罪人呢，摩西在90篇说，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震怒之下。你知道神的爱有多大吗？他看不惯我们，他看不过我们，他说你这里要改，但是怎么样？他忍耐我们，他对我们做工，他用慈爱来感化我们。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觉得神在我们的背后 推动你或者是威吓你啊，这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我不知道你呢，但是我问到现在好像也没有啊，没有说你有体会到神是这么的对你用怒言看着你啊。圣经说他用笑容帮助我们啊，他用微笑帮助我们。那摩西知道我们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有时候我们太天真了，以为你看我多可爱，神爱我，可是看到很多别人怎么样，他们不可爱。我们要有一个意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摩西自己，我们再谈到摩西，在神的面前，我们之所以敢面对面见他，面对他的光，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他的宝血遮盖了。你知道神见到罪的时候，他连他的独生儿子都一定要死，他那时候背负所有人的罪。但是这个地方呢，先知告诉百姓说，我们不至消灭，我们之所以敢还来见神，还来唱神的恩典，我们配得这样吗？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一天都有新的。所以这个是神的信实哈。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个，然后你相信神说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的话，那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回去向着神去，向着我们的医生，全能的医生，不要再分析了。我们分析太多，我们为什么生气，我们生气的怎么样，有什么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讲增加一些知识，但是我还是要说回到我们的根源。如果你被神做了工，你被神重新再来塑造你，你有改变，让孩子看到你的改变，让孩子发现，哎，我的妈妈不一样了，啊，我的妈妈现在有恩慈了，那个就是了，而不是孩子们不需要一个很完美100分的妈妈或爸爸，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永远抬不起头来。但是他们知道，当我不完整的时候，我不完善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有一位神，可以这样子用他的恩典，虽然我没有办法离开他的这种公义的这种裁判，可是我在他每一天新的恩典都是新的。好，这个我需要奠定这个根基。首先我们有病，生气是我们本来情绪上会有的，因为有一种叫做易怒。易怒的话，是一个没有罪的像耶稣的人，他在交心的时候，圣经曾经讲到耶稣的一个很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是把那些圣殿给清掉，对不对啊？那他讲得很清楚，他的动机是为了父的殿交心。那上个礼拜我谈到132篇，对我来说，大卫为了神的安息所，心里面也是很交心啊，以心比心，基督对着神，大卫合神心意也对着神啊。好，那现在呢，这我们认定了这是一个病。不是说我不生气，所以我的属灵就可以好起来，是我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活起来了，可是我里面有病，这样子有一个因果不同的调换。如果我都情绪都弄好了，我就成长得很快，我不认同这种说法，而是因为我跟神，我有一个新的生命了，然后我愿意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常常找这位全能的医生，我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就会被医治起来。好，对这一点有没有问题？不是因为我情绪处理好了，我的灵性就长得很好。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因为以弗所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特别跟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的那种齁，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是以立功之法，还是本乎恩借着信，就是我是努力来的， 我要改，好，我要怎么样？不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改，我们要变，那个值要变，然后神要帮我们调整那个体质，好，我们的灵命啊，或者是我们身体的体质。
师母，我问一下，你的意思是不是讲，就是说艾莉的那个问题，实际上是跟那个立功之法是其实是一路的，是相通的，对吧？他说是你要情绪好，情绪好了，
是的，是的，
你只有心情好了，就是好像你要把自己这个都搞好了，然后你的灵命才可以成长。但是实际上呢，您讲的是说，因为我们已经跟神有关系，我们已经有这个新生命了，但是我们本身还有这个被盗的病，就像这个圣经耶利米书讲的，因为我们有了新生命，我现在我们才有可能来医治这个病，而不是我们先把自己的病治好了。
是的，是的，因果调换了。
对，他这个东西说还是走立功之法的道路。就是刚才
我不在讲对方怎么样，我不认识他，
我
不晓得书什么书啊。但是他由那个问题，我要这样解答。
对，我想就是那个书或者这种说法，其实他的那个根基的可能是不是还是要通过你自己的立功，就是我靠我的修养或者我靠我的自己让我的情绪能够好起来，这样子我才有可能灵命成长，所以他正好把这个颠倒了，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是的。
师母
呀，请讲。
对不起，你讲。我也想回应一下，我觉得
你讲可以了。
我觉得我的感受还恰恰相反，如果有情绪的这种问题的话，恰恰是更能显出我们有病灶了，就更愿意来到神面前。因为我包括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认识的人哈，有人就特别性格开朗，特别快乐，但是他没有病灶，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病，恰恰是因为他天生的这个性格的特点，反而掩盖了他对自己的那种敏感。就说他不觉得有病，恰恰我自己的经历啊，就说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恰恰是当我的病灶有病灶的时候，我比一般人要征兆的时候要敏感一点，要难受的多。我觉得恰恰是我也相信神可以医治我，所以当我有情绪的变化或者有这些产生的时候，我更容易回到神面前，更愿意去到神面前，就是因为有情绪的这个来提醒我，
才会要看医生嘛，对不对？知道自己有这个呀哈。那你说跟我讲的相反，我不太了解。你说我
讲不是跟你讲，我是说跟刚刚说的那个话，就是你说的，哎，你说那个话哈，就是就好像有情绪啦，就不能成长。我恰恰是觉得有情绪更帮助我成长，这是我。
Amen， 是的，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对对呀。那个我们的灵命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啊，好，因为我有这个灵命啊，就像你讲，我才会意识到说，哎，虽然别人都这样，可是我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对我不好，对不对？好，意识到说，其实对我是病人嘛，那病人哪里会感觉到很好的呢？不会，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就说让我更知道我是个病人。
对对对对 ，Amen 呀， yeah， 我认同。Yeah， 所以跟我讲的有就是有合起来吗？就是有一样的那个吗？哈哈。OK OK， 我们就先用这样的一个基点来往下讲，好，因为如果我们的基本点不一样，到后来呢，我们就会有，就是等于说听了对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哈益处了哈。那我们基本点就是说，我已经是一个活过来的人。这个已经不是属于罪的问题，可是可能会推动我们又去跨越不听神的话，那就是罪了哈。不，罪就是不听神的话了。如果我刻意的，我就是不听神，我很刚硬，你要饶恕我饶恕不了，那这个时候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软化我们的心，他会帮助我们的，他不会看着我们就打着我们说你为什么不能饶恕，你应该饶恕。好，那我知道不饶恕的结果，我还是觉得这个没关系，我继续的不饶恕，这样的话，那我们那个刚硬啊，就好像硬化一样，就功能就越来越没有了。好，我不是否认我们的这个，这一些病， 病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成长了，这样讲好不好？但是病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神要为我们翻转的、逆转的一种过程。好，那现在呢？我既然跟你们说，所有的情绪的基础都是根源。我一直在讲根源，根源。上次我提到说，有时候你里面没有安全感。刚才有人讲到委屈，不平说委屈，然后或者是里面有自怜，各方面哈，都这个都是一个里面的一个需要，一个你拿不掉的哈，罪恶感、羞耻感这些哈。那不管什么感，下面一定有怒气。现在已经不是生气了，是怒气。也就是圣经讲的怀怒，只要有怀那个恼怒的话，就一定像火一样一直烧着。我记得有一种情况哈，有比如说有一个汤上面一层油，厚厚的油，那下面是好像冻起来的，应该是比较属于水质比较多。那上面是一层油的话，有时候你在烧的时候，水已经滚了。可是有没有融化？有没有？你明白这我讲的对不对？
水煮牛肉，水煮这个都是这样的
呀。Yeah, 因为有时候我们把它冻起来嘛，再拿出来的时候，那上面那层油还在那里白白的一层，而下面再开了，你不知道。有时候有这种情况，就没有过去，等一下就被融掉了。好，那我在讲这个火，就像类似这样，它在烧，在里面烧。好，那我讲两个摩西的生气哈，我们都很熟哈。第一个生气，他到神面前去，哇，40天不吃不喝，然后跟神在一起，真是怎么讲呢？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然后就跟神在一起，就非常荣耀，非常哈，这个是我们以后要体会的了哈。我没有说去那边吃不吃喝不喝，我不知道哈。但是我知道这里有生命的果子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的摩西呢是发光，然后就等于说他体会到我有神，就一切都够了哈。他好心里面是带着一个壮志，带着一个眺望的心。他本来是推脱的哈，刚刚开始哈，他们的行程刚刚开始。拿着两个法板说这个法板是要给这一群好几百万的这一群百姓，至少这样拿下来的话，我的带领，我对他们的领导就有一个标准，有原则了，这管理有原则了。结果一下来看到整个情况怎么样，气不但气泄掉了，还生了气，另外一种气啊，就把那个神的法板把它摔碎了。那一次的生气，神没有做任何的裁判，没有对他有什么想法啊，所以那一次的生气是合乎不犯罪，没有含怒，含怒就是怀怒嘛哈，对百姓没有怀怒，然后呢，没有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可以从往后的摩西的一路走上来，他还是尊主伟大啊。第二次的生气。也就是他不得进迦南地的那一次的生气，神说你对石头说就会出水。为什么神容许在旷野里面那么多难处？本来旷野就很多难处，那是自然的，就像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的啊。等于说他的儿女并不会跟没有信的人、没有神的人有什么特殊待遇一样的，我在旷野有水喝没水喝都要看环境啊，有时候还有毒蛇，还有什么的哈，还有那些那个吃的东西的问题哈。那这一次又来了，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曾经摩西用杖打磐石，水出来了，那个水一定是非常甜的。我觉得那个水一定是我们现在讲的比矿泉水哈的那个还要甜哈，真的是甜的，没有，本来是苦的变成甜的哈。那现在这一次呢？神说你吩咐石头磐石，他带着亚伦去了，结果呢他用他的杖，以前那个杖是神的权柄， 向他拿着他的杖，拿着神的杖，一样神的神给他的杖，但是他以为他就是那个可以用杖的职权柄那个人，已经过喧宾夺主了，可以这样讲哈。神说吩咐他，他说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打了两次。当一个人打一次的时候，心里面有气。如果像我洗前讲的说，我已经知道我有气了，我赶快要想办法回头，那就对了。可是他打了第二次。当你在骂你的孩子的时候，不在跟人家争执的时候，第一句可能声调还可以，第二句的时候呢，第三句的时候呢，就越来越高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摩西已经触犯了神的这个律。神既然跟他说，你用说的，可是他用打的，那么这次就是怀怒了，所以他的结果，神给他的评语是这样子哈。你们摩西给这个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首先对人，对以色列人，所以有没有怀怒？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神告诉他去吩咐的时候，也没有说对那些背叛的人说，他也没有啊。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为什么老是要我做这种事情啊？有点类似这样。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这是在民数记第二十章了哈。那亚伦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不信我，你不没有听我的话，我叫你做什么你没有听我的话，记得这个叫做犯罪，没有听神的话。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那刚才也提到说我们要去问神，我们去等候寻求神。所以神说，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神没有处罚以色列人，却处罚了摩西，给他得到一个结果了。那但是并不代表神就没有恩慈，神亲自带他去看对面，他也很累了，其实也很累，然后还帮他埋葬，那是很美的一个结束。好，那我就把这个怀怒这个事情稍微做一个解释。接下来我给大家几点检测一下，因为我说对于情绪的问题呢，我们要面对自己，我们先检视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情绪状况，察觉到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刚开始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要一直分析是什么样使我这样怎么样，那要察觉到自己。那现在呢，我有没有怀怒？为什么我老是会用生气来表达的时候？我给大家四个啊，请帮我念一下五个，一个一个念下来。
容易生气，肤浅的快乐，心动眼泪，易指责，易受挫，多做事，少接触人。
第五个，它不是只有生气的症状，有时候有别的情况，也会有多做事，少接触人。这个等于说，我打一个问号，是说不是专指这个怀怒才会有这样子。有时候他并不是一个怀怒人格，他有时候也有这种，就是多在做事上面，然后呢就不要接触人啊。这个有另外的一个情况哈，但是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个五样呢，让我们做一个检视。生气的频率很多啊，动不动就生，我们要动不动就生气啊。那所以变成动不动，我们就要去赶快把自己的篱笆要好好的顾着，不要越出去哈。这样也很累，是不是啊？然后很耗我们的内力的，耗我们里面的精力哈。那我们的表面上的没事，事实上里面是重的，里面是累的。里面有怀怒的人，里面是很重很累的啊，所以有时候就那个耐性也会不够啊。为什么一个人耐性不够？有的人是急性，好，那是特性，但是有人就是他里面的太沉重了，所以呢，要他在，不是跟你讲过吗？ 然后就没有办法受的承受力就不够了哈。然后这个是容易哈，那个频率会就是比别人更容易，不是说我们不会去指责，说我们容易指责啊，我们要去规劝，要去告诉对方你哪里错了，这个没有错。问题是我们会很容易先第一步就赶快就那个模式嘛，就要去指责别人。然后很容易就会有那种挫败感，非常就是好像里面装的鼓鼓的这个怒在里面呢，一爆出来之后呢，就很容易就挫伤，就更受伤，更气馁，更对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对自我的一个，其实呢，就等于好像在虐待我们自己一样，啊，所以。首先我回答 Ali 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我是反过来看的，我们先有了灵命才能够被神医治。好，那我们如果这个病神在医治当在做工当中，我们会不会成长呢？我要说会，还是在成长。那长成基督的身量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标准。早上你们唱的那个像耶稣哈，我愿像你，嗯哼，主要像你哈，里面一定要有加上我们的渴慕，我真的渴慕像这样吗？真的渴慕可以被背叛，而可以饶恕吗？像类似这样哈，但是不是说我硬去做这件事情，而是神就帮我们塑造。帮我们清理，圣灵帮我们更新到个地步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完全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立的功劳，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换来的，绝对不是。只要谈到恩典，就都是神做的。我们跟神的互动，因为我们是儿女嘛，我们不是雇工，所以神容许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心态，称他为阿爸父，然后我们跟他互动，那叫做我们的信心。他没有，不是说你欠我，你一定要这样子，不是这样。好，我们有对他有一个信靠的心，你越信靠，越转向他，要回他面前的话，每天都有新的恩典。嗯哼，好，我想我就今天就着重在这里哈。我就不晓得我是要继续讲这个课题呢。那我也把我们原来的这个转乱。转段这个稍微再回去一下哈，转段为长哈，这个我、哦、今天这个是回答 Ali 的问题，我插进来的哈，那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对情绪的了解。好，我们谈到面对自己，不要去做外面的理性的分析啊，然后要察觉到自己的首先情绪，那你如何疏解？最好的方法是把它讲出来，而且呢，最好的是跟神讲。如果我们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叫做操练敬虔。第一个，什么叫敬虔？神是我的中心，神是我的首位，我第一个听的是神的，不是人的。能够抓住这个要点，能够练习这个习惯，我认为是。你就很安全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是一下子可以这样的话，那如果你找人去讲，那你要找一个可以帮助你跟靠近神的这样的人去讲。如果你找一个，通常我们想找一个什么？你帮我评评理了，好，他这样对吗？你看我那么吃亏，好，我那么的惨，好。通常我们要讲的时候已经有这种倾向，所以你希望找一个站在你这一边，然后。帮你说话的，以前妈咪跟一个太太，她在谈她来告状了，告她先生的事情了。那后来妈咪跟她谈完之后，她说：“哎，我发现你怎么都为我先生说话。”那妈咪就很幽默，她说：“你以为我那么笨吗？我如果今天都跟你讲一样想你先生的话，有一天你先生会回来怪我，因为她说夫妻哪里有不说的啊。”那以后我如果说你先生就是这样，那你就会回去跟你先生说，那个Raymond Schwartz 说你怎么样？他不想说他自己讲， 他可能会讲说我妈咪说你怎么样啊，那他就很幽默了哈，他这样讲哈。呀，所以呢最好是去找神，然后也没有说我也不是说神都不预备人来帮助我们，但是你一定要找那个可以帮助你靠近神的，甚至找一个可以指出你的问题的。那个很重要，那个非常重要。啊，被规劝、被勉励、被安慰，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的。啊，如果我们只希望被勉励、被安慰，然后呢被规劝这个方面不那个的话齁，那我们就在那边绕了，在那边绕了哈。刚才我在跟大家表白说，我当时候对周师母谈的那个事情呢，他后来补了一句，他是很感恩的，表示什么？他愿意听，等于说他愿意听到我提醒他。好，那不管我有没有讲了，或许那时候有讲，如果那时候这样讲，我真的是不够温柔谦卑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这样讲的话，通常呢，我们人对人的话。是一个先让他引导他看到他的问题，然后让他自己愿意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我要提醒我自己，好，那我在等于说有人告诉我这个我的问题的时候，在提醒我了，哈，不是指责我，而是在提醒我，在劝我的时候，就从那个我问他的问题是，如果他心里面。对不起啊，我要用周师母的例子做我的那个哈。如果他心里面觉得说我没有啊，我跟你以前一样啊，那就这样了。我也没有觉得他一定要怎么样哈。但是如果他有想到说，哎，啊，为什么我现在讲话那么大声？啊，那可能我有提到说回去的话，你会跟一起，可能我忘记了。好，但是我在想，我应该不是说不会跟你们讲说。你要改，你要改，不是这样。改的话，是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只有圣灵有能力改变我们，改变啊，不是我改善，而是被改变，我的值被翻转了，我逆转了。好，好，然后呢，我已经上次一直用很多时间跟你们谈，不要上瘾。上瘾是怎么样？我讲个例子，看你们能不能了解哈。我觉得我好像讲不清楚我这个课题哈。你们现在当然你们都是照相照在你的手机里面了哈。有常常回去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相片的有多少人？帮现场的人举一下手。常常我照相上回去看那些照片的哈。
好多人呢，四五个呢。
哦，还蛮多的哈。好好好。
还
是很喜欢去看那些照片哦。好。那过去第二个问题哈。
他不敢看，
我说不敢看
了，不敢看了。好，第二个问题，以前还没有这个智慧手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洗出来的照片放在相片里面、相簿里面，常常回去看的，有比现在多还是少？
很少，他们说很少，
很少啊，
多
不多？
还有人说很多，多。
我跟你们相反啊，那个照片相簿呢？这样看就是哎，我反而会比较多的想去看哈，但是呢现在这个呢照了就好像安心给我照了，然后不管它在哪里我也不想，等于说这个过去的那个留影啊，留影的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讲事实上是可有可无的，也不要以为留了影就好像有抓住什么东西，因为不管怎么样你一看，上次我有机会给那个刘磊还有几个人哈，刘磊还有给谁看到我19、20岁的那个照片，跟我的大孙女很像，几乎分不出来哈。那种照片呢，其实我也不是回去翻看，而是有一个人，有一个我那个时候的大学的那个神学院的同学，他在找我找不到，终于从。不知道怎么找的，因为我的名字都变了嘛，名字完全都没有我原来的那个卢彩秀的名字。他就从一个蛛丝马迹追踪到我，就来印证说我是他要找的人。他们叫我秀姐哈，卢彩秀的秀哈。然后呢，就把那照片送给我哈。呀，我看了也没有觉得哈，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回味了哈，但是已经不再是我了哈。那我也年轻过哈，你不要以为我。每次都讲这种老人家的话， 好，那我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情绪哈，就像我们的照片一样，每一次留一个影，有一个怎么讲，在那里有一个存档在那里。那如果你常常回去看，你留恋着过去那些影像的话，以后那个照片的那个记忆就会成为你以后，就像那个情绪的记忆就会成为你以后的一种模式，就好像你很难改了，那个模式在那里。比如说你从以前照相的样子，你会手怎么样，脸怎么样，哈，好像慢慢就养成一个模式，以后你也都这样，啊，哎，还好我那次照相的，我不是一个喜欢照相的人，但是那次秀出来那个19岁的那个照片的话，那个照相的那个我好像现在也没有成为我的模式哈，反而就越来越不笑，那次笑得很开朗哈，好，那等于说呢，当你有一个模式上瘾的那种模式的时候，情绪的。哦，就一样再来一次的时候，就好像你抓着你的相册，常常回去看，常常回去看，以至于你放不掉那个记忆。这个记忆是由我们的脑部的结构来的，我们有个专门在负责记忆的啊。那这个情绪也有它的记忆，所以如果那些过去的照片对你不是那么的。非他会有他不可，啊！如果真的像我到从台湾搬到这里，很多照片都已经都丢了，都没有很珍贵的哈。所谓珍贵，就是说当时候一直保存的，也不晓得在哪里了。这次儿子回去帮我找了一下，说有些照片你要不要留？我说先留着吧，再说，我也不好说哪一个要丢什么的哈。那所以呢，这个情绪本身很容易养成一个。好像看旧的照片的那种模式，二方面也很容易就不用再看了。你们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要告诉你的是，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真实。你的生气的原因，你的生气的样子，不是那么的真实的你。所以我们在一个病态里面，我们是可以逆转的。这是我主要是要给我们一个信靠神的一个心，他要医治我们，哈。
师母，我跟你讲，您说的你第二点说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那么严重或者过不去，所以呢，
yeah.
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逆转也不是说，其实就是过不去的。所以说，有的人会是不是会觉得说他有这种上瘾的模式，就觉得很难，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难。
对，就像吸毒的人，他会觉得你现在不给我，我就死掉了。不会的，
嗯。
那我们要了解说，当有一个那个上瘾的那个有吸毒的人的话，他是很难过的，没有错。可是当他们在帮他在重建的时候，这也是其中的一样很重要的，不是你想的那么严重。有时候开玩笑说你不会死哈、啊，就这样。那他也知道他这样子很难过，他没有毒就不行。好，那我们常常在发泄的时候，在表达我们的情绪的时候，不管是伤心、沮丧啊，情绪不是只有生气的，他生气是就是怀怒的根本的根源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抓着一个记忆不放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每一次一发生就好像天崩下来了，大地震了那种感觉。才会有那个爆发，那个有没有地震一下就来，又一下就几级的哈啊、其实我觉得生气怀怒本身跟这个地震的它的道理也相通，因为它的板块嘛，下面的板块，那板块如果稳定的话，下面根基啦，我讲的是根基，也是有相通的地方，好。